上回书说到，谢济世听了高齐卓的话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呵呵，我饱读史书，束发受教以来，遵循的就是孔孟之道。所以大人问我弹劾田文镜受的谁的指使，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，我呀受的是孔孟的指使。千古之下，像田文镜这样的暴虐酷吏，哼，不受人弹劾，那才是怪事呢。”此言一出，高齐卓和卢从周面面相觑，堂下的亲兵暴吏也是一片窃窃私语。坐在一旁的孙家赞见刚才审讯李达的时候啊，这一问一答都如同儿戏一般，早已听得不耐烦了，此刻也不仅凝神贯注打量这个谢济世，心中暗想：此人风骨不俗，怎么早先不认识这个人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高齐卓冷笑一声说：嘿嘿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，读了几本经史，会做几篇八股文，就自称是孔孟的门生喽？不，大人，我可没敢说自己是孔孟的门生，你问我答，我就是说受教于孔孟，至于我的学问不在此案之中。高大人，您除了看风水说堪舆，别无所长，当然和我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。这么一来，高希卓可气坏了，他这一生当中啊，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会看风水，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一大特长，现在被这个谢济世说的一文不值，好像是下九流似的，不由怒火上冒，他啪的一拍惊堂木：你放肆大胆，本部堂是有权动刑处置你的。谢济世一点都不害怕，那是宣扬孔孟圣道是堂堂正正的事，没什么放肆可言，我打小读圣贤书，讲学也著书，古本大学著，中庸书，那都是在下的着作，我只知道事主以忠，见奸不公，那不是忠臣所为。高齐卓气坏了，冲着外边大喊一声：来啊，大刑伺候。这大理寺的衙役们，大家从来还没有打过官员呢，略带兴奋的答应一声，咣的一声就把一副坐木夹棍扔在了谢济世的面前，瞪着眼睛盯着高齐卓，等着他发号施令。高齐卓突然觉得这么做有点不大妥当，自古以来是刑不上大夫嘛，这谢济世可是四品官员呐，对他贸然用刑是有点不对，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，往回收已经来不及了，平白无故的也没法下台阶啊，他把心一横，就要吩咐动刑。坐在身旁的卢从周一拍惊堂木，大喝一声：谢济世，你招是不招？他带来的刑部衙役立刻助威：快招，快招，快点招！谢济世绝望地看了一眼红石和孙家干，忽然悲戚地放声大哭起来了，一边哭一边说：好好啊，你们家，你们打吧，圣祖爷呀，您睁开眼睛瞧瞧，这些不争气的官员们是怎样糟蹋您的基业呀。他这一喊不当紧，众人是立刻目瞪口呆呀。原来啊，雍正元年，雍正就下了旨意了，不管是在任何场合，只要是一提康熙的庙号，所有的文武百官都不能坐听，要全体起立致敬。所以此刻一听谢济世提到了圣祖爷，孙家干头一个先站起来了，红石也跟着站起来了。那么高齐卓和卢从周敢不起身吗？满堂的衙役们可不知道这个规矩，见坐在上面的大老爷们全都站起来了，竟被弄得茫然四顾，不知所措了。 谢济世还不肯罢休呢，一口一个圣祖爷的叫着。圣祖爷，您刚刚过世，他们就忘记了您的教导，您的圣武技是用了您毕生的心血才写成的，可是如今的大臣们却把您的教诲全都抛到一边去了。您说过，非圣者即为乖谬之臣，虽有才而不能用，严厉者即是岛主妄议，虽聚连有法亦为宁性。可圣祖爷言犹在耳，他们却不管不顾了。圣祖爷，请您看看吧，田文静难道不是严厉而岛主妄议之徒吗？高启卓不是非圣乖谬的小人吗？可是如今他正高坐在庙堂之上来审我这个文弱书生啊。圣祖爷，您开开恩再看他们一眼吧，这些人能算得上是正人君子吗？好家伙，也真亏了谢济世啊，好记性，他竟然能把康熙皇帝所著的那本《圣武记》里的论断背得一字不差，畅如行云流水，骂得满朝文武竟然没了一个好人了，都成了一些捏造祥瑞、欺瞒当今、假冒政绩、玩弄手段的人了。孙家淦听得出了一身的冷汗，而高启卓则是怒不可遏了。来啊，给我动刑，看他招不招。下边的衙役们看堂上这些大员是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来，十分好笑，但是又不敢笑出声来。此刻听见高启卓大喊一声，连忙收神走上前去，极其熟练的把谢济世上了夹棍，稍微这么一收绳子，谢济世这个文弱书生哪能招架得住啊，他大叫一声圣祖爷，就昏死过去了。堂上坐着的人听他又喊了圣祖爷，也只好重新再站起来。孙家淦看不下去了，他推开书案，起身向高启卓一一说，下官告辞，我要回去写本保住这几个人。说完又对红石一躬，便拂袖而去。红石急忙三脚两步的追出来，对孙家淦说，家淦，我是最知道你的了，你就不能从容一点？别急着动手，更不要蛮干，皇上这些天气性不好。孙家淦瞟了红石一眼，十分客气地说，啊，多承三爷关照，这明明是文字狱嘛，我身为御史岂能坐视不管？再说了，就算是不为了这个案子，我也要去见皇上，有好多的话要面奏皇上，身为都御史，我也不能只看着皇上的脸色说话，谢谢三爷。说完头也不回是扬长而去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就在大理寺这边，高启卓、卢从周审讯李拔和谢济世的同时，御神庙养蜂家道里啊，却是另外一番情景。李卫和红石奉旨正在和曾静和张熙对话呢。那天夜里，曾静突然被闯进家里的兵丁们包围并逮捕，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呢，后来才知道感情是张熙出了事儿，并且连累了自己。当时他就知道了，这是谋逆的大罪呀，那是必死无疑了。湖南巡抚因为在自己的治下出了这大逆造反的案子，受到降两级留任的处分，他这一怒之下根本就不提审曾静，只是每天打上20板子，再灌他一大碗凉水。四天下来，曾静这位老夫子就浑身上下无处不是伤痕，又腹泻不止了。这样又过了不知道几天，张熙也从青海押解到了四川，圣命下来了，让于宏图交任副京，另委要差，顺路呢把曾张二人押解到京。等于宏图来到湖南的时候，曾静已经是瘦得像一把干柴了。于宏图真不愧是个干练的官员呢， 他一接手这个案子，就把曾静和张希关到了一座牢房里，任他们师徒二人去互相攀咬，互相埋怨。第二天，他亲自带着医生来为曾静诊脉看病，他放下翻台的架子，亲自为他们安排饮食，亲手灌汤喂药，直到押解启程的时候，也没提一句和案子有关的话。这一路上啊，他对他们更是关怀备至，他不让兵丁们穿号服，却让他们扮成了长随，跟在他们的后边。他和曾静、张希同坐了一辆车，这一路上常常和他们拉家常，谈谈诗啊，说说话啊，评论奇异啊。这时间一长啊，哎，彼此之间熟了，竟然老曾、老于、小张子的亲亲热热的叫起来了。眼见的离京师越来越近了。这一天，于宏图的脸上突然露出了愁容，还常常无缘无故的偷偷抹眼泪，曾静都看在眼里，但是也不好意思问，忍了好几天。这一天他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就问他：于大人，我看您好像有什么心思啊，是觉得雪大路难走吗？于宏图长叹一声：哎，雪下的大有什么不好啊，只要是读书人，不愁吃不愁穿的，没一个不爱雪景的。你们看前边那个土丘，那就是古燕王的黄金台，从那绕过去，再过一道洞河，就到了京师的陆河驿站了。哎，去日苦多，前程途穷，二军祸在不测，我非草木之人，怎能无动于衷啊。曾静听了半天没言语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叹了口气说：哎，于大人，事已至此，大不了一死而已。嗨，你们自己可能也知道，你们这回犯的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呀，我于某人是断断救不了你们的。这一路上我反复的琢磨了，也只能尽这点友情，勉强对得起自己罢了。他这话说的十分动情，也十分痛心，转眼看看曾定和张七，也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他这才又接着说：哎，我告诉你们二位，曾老先生的那封信呢，皇上看了气得三天三夜都没睡好觉啊，只是因为皇上怕你们死在湖南，这才派我去把你们接到京城里来的。这一路相处，我们彼此之间又都有了感情，我觉得你们不过是误入歧途罢了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挽回了吗？这一路上啊，于宏图对曾静和张希颇有照顾，所以呢，他们俩对这位于大人早就感恩戴德了。现在听他这么一说，也觉得就这么死了未免有点太可惜了。但是他们俩都是读书人，爱面子，要让他们说出求情的话来，一时半刻还有点抹不开脸面。于宏图早把他们俩的心思揣摩透了，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这事情虽然不大好办，但是有两个法子可以试他一试。曾静和张希几乎是同时问道：什么法子？但是问过之后呢，又都觉得自己有点猴急，有点失态了，腾的一下脸就红了，急忙低下了头，不再说话了。于宏图却仍然哭丧着脸说：哎，这就要看你们俩的造化了。张希和岳钟琪将军既然有盟约在前，如今岳大将军又领兵在外，皇上又对他十分的信任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条，要多称赞岳大将军。皇上的脾气是吃软不吃硬，只要你们一服软，而且一定得真心实意的认输，他就会认为你们是心悦诚服，是顽石可化。那样哪怕有一万个人想杀你们， 只要皇上不想杀你们，谁想杀也没用。曾静和张七听了这番话，好像是看到了光明的前途，兴奋得不得了。于宏图却又有点为难地说，不过这些呢，现在还都是在下自己的估计，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，还要等皇上开口才算。大错既然已经铸成了，你们后悔也没用了，只好听天由命了。不过你们只要照我说的办，我看至少有七成的把握。此刻面对着宝亲王弘历、李卫，还有坐在一边的于宏图和刑部的官员厉廷义，曾静跪伏在暖烘烘的地笼上，挖空了心思想着如何和皇上对话。当然了，这话可不是雍正皇帝亲自问的，是由弘历代表皇上问的，答话的呢主要是曾静。突然曾静的心中升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，他心中暗想，万一我们服了输、服了软、低了头、认了罪，皇上仍然是不饶不恕，那么岂不丢尽了斯文、丢尽了脸面，又送掉了脑袋吗？他抬起头来往上看了一眼，见弘历、李卫、于宏图和厉廷义的脸上都没有一点笑意，他的心收紧了，不由得一阵颤抖。其实啊，弘历脸上没笑，心里早就在那笑呢。下边跪着的这二位活宝啊，活脱脱就是两个乡巴佬，一个像是东烘糊涂的老学究，另一个则是顽钝无知的村夫，俩人都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半点灵气也没有。他不由心中暗想，皇阿玛也真是的，难道还嫌自己不够忙，国家的事不够多吗？还来和这种蠢材费周折，还要他们著书立说。想到这儿，他问曾静，曾静，旨意里问你，你上书岳钟琪，说什么自古帝王能成大业者，须参天地法万物才可有成，岂有以私心介乎其中者？你生在本朝，难道不知列祖列宗就是天命所归之圣贤吗？为什么还要说这些胡话？曾静赶紧磕了个头回答说，弥天重犯，生在楚边山谷之内，本乡本土又没有人在朝为患，实在是孤陋寡闻之至。这些话全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，这次赴京经过于大人一路辟讲，才知道自高祖以至圣祖和当今皇帝，全都是天命所归之圣君，从前弥天重犯，实在是无知之极，真的不是要自外与圣朝的。弘历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心中暗想，哼，这个于宏图可真了不起，真够能干的了，能在短短的几十天里就教化出这样一对犯人，了不起。他挪动了一下身子，又问，你在致岳钟琪的信中还说，中土得正，阴阳合德者为人，四塞清险而又邪僻者是夷狄，夷狄之下为禽兽。按你这种说法，地处偏僻、语言文字不通的就是夷狄了，而地处中原的就只生人类，这真是天大的笑话。试问中原土地上出生的猪马牛羊比人还多得多呢，就是人类之中也还有丧尽天良、灭绝人性的禽兽不如之物，这又该怎么解释呢？弘历所说的这些呀，全都是雍正要问的原话，其刁钻刻薄最合着雍正的性子，也合了弘历此时此刻的心情。问过之后，他翘起二郎腿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曾静。曾静听了这个问话，竟然惊得一愣，他想起路上于宏图对他说过的话，要服软要低头，你就不能有羞耻之心了，你要把平日不好启口的话全都说出来。想到这儿， 曾静磕了个头回答说，哦，这都是弥天重犯，冥顽无知，才错以地狱来划分夷狄之故。其实圣祖爷宾天的诏书传到我们的家乡，百姓们奔走相告，哀声震天呢。就是弥天重犯也曾废寝忘食，嚎啕痛哭啊。说到这儿，他的泪水是夺眶而出，他擦了把眼泪又接着说，若非圣德宽厚，皇恩浩大，何以能如此感化众生啊？今日弥天众犯才知昨日之非，而痛悟得遇圣朝之欢心呐。这曾静啊，是饱读诗书的人，他有学问也有见识，把前三皇后五帝的事滔滔不绝，一一对比，全都说出来了，而且说的滴水不漏，确实像是真的有了悔改之心。就在这时，李汉三突然推门进来了，在洪烈的耳边轻声说，四爷，万岁爷大发雷霆之怒，朱师傅说叫您马上回去劝解一下呢。洪烈不由一惊，哦，万岁爷和谁生气呢？哦，是和孙家干。李汉三说完，不由好奇地打量着屋里的这几个人，却正好和张七四目相对，两个人不由都是一愣。张七急忙低下了头，只听洪烈对李卫说，哦，这份皇上叫问话的旨意底稿交给你，你让他们好生问话，仔细记录。又转过脸来对曾静和张熙说，曾静，生死荣辱都存于你一念之中，好生回奏你的供词，去掉疑虑之心。皇上在万几尘寰之中亲自问你的供，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儿，你可不要再自误了。说完带着李汉三出门，翻身上马，是疾驰而去。洪烈来到畅春园的时候啊，果然雍正正在那发火呢。本来啊，孙家干要上书的事儿，皇上早就听到卢从周的密报了，他也知道孙家干是一定要出来为李拔等人说情的。其实啊，皇上自己也很爱惜李拔这个人才，用不着孙家干多说，他也正在想着法子怎么能赦免了他呢。所以孙家干递牌子进来的时候，雍正还说了句笑话呢，呵呵，朕就知道你是个铁心的御史，谁也别想堵住你的嘴。可是当他接过孙家干的奏折一看，却愣住了，因为这份奏折呀，根本就不是来找李达的，题目是这么写的，为平纳捐罢西兵亲骨肉三事，臣孙家干跪奏。雍正一看这个标题就是一惊，他哆嗦着双手展开来读，看着看着不由怒火上冒，唰的一声把奏折扔在了地上。